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啊，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啊，欢迎关注我们东财金融建策建策团队。今天是我们今年的第四每周谈新年电话会的第30期啊，我是团队首席王翩翩。今天我汇报的话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关于板块的一个策略，然后其次是关于鸿路光购个股的一个情况更新。首先第一部分的话，那个汇报一下板块九月的配置策略，还有潜在的一些预期差。那么我们团队在六到八月啊，就持续提出了这个建筑建材的再平衡策略啊，这是立足于板块里面的安全碳基加上性感硅基这两个支点啊，这两个方向。那么这个所谓的再平衡策略呢，在过去两个月我们一直是在动态变化。在当前时点上啊，那个在八月底这个中报期快要结束这个时点上，我们觉得又有一些目前比较重要的一些动态的变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安全的碳基板块的话，我们觉得要更加重视。一个是那个利空落地，这个包括投资七月的投资数据啊，可以看到比较弱。然后中报的数据呢，整体来说啊，那个也是比较弱的，除了少数还不错的公司之外，但整体上大家都还是比较有压力的，所以是一个弱现实的情况。但是呢，另一方面预期是有所升温的，这个主要表现在地产政策。所以对于这个低位的安全碳基，这个对于这个弱现实以及预期逐渐变强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觉得是应该重视的这个时候。那么具体来看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弱现实啊，就是这周我们看到七月的投资数据非常差。基建投资的话是一到七月份是同比下滑4个点，降幅的话是环比上个月是扩大了1.2个百分点。然后七月单月的话，基建投资增速是同比下滑11个点。地产的话是一到七月是下滑19个点，降幅环比上个月是扩大了1.2个百分点。然后七月份的话，单月地产投资是下滑接近30个点。然后地产的开工和竣工实物量的数据啊，两个都是下滑超过20%。从高频的数据来看呢，水泥、玻璃，这包括价格，这个都是维持在底部啊，都见不到明显的起色。然后中报业绩来看呢，建材里面兔宝宝跟雨虹中报业绩还不错，这个收入和扣费都有所增长，基本上符合我们预期。北新建材的话，这个我们觉得业绩相对来说更代表行业被套的情况，就上半年收入下滑7个点，规模净利润是3.75亿，下滑接近30%，可见蛇老板主业的话压力比较大。然后建筑和制造板块里面呢，铁建重工上半年收入下滑12个点，规模下降30个点。另外呢，包括一些经营情况，中国电建一到七月份新签订单这周公告下滑13个点。然后建筑央企的业绩呢，虽然都还基本没出啊，基本都是最后几天出，但是从目前的投资数据来看啊，二季度基本上是压力是比较大的，压力和一季度基本上是相当的，所以可以看到行业基本上仍然有压力啊。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政策预期有所升温，包括近期北京和上海都出了地产政策，上海出了沪八条这两个的话基本上都是优化限购还有公积金的使用。对于房价企稳，对于这个二手交易驱动和这个装修建材板块，我们觉得是有利好的。马上进入这个传统的金九银十所以我们觉得传统的地产基建链条啊，这个预期可能逐渐会有所升温所以值得关注。所以这个板块呢，安全碳基这个板块，我们觉得应该重视。那么地产政策和影响的情况，那个待会儿我们组的严广老师再进行专门的解读。这个是碳基传统碳基方向，然后另外就是性感硅基方向啊，这个在过去八到九月七到八月呢是有所反弹，这七月底到八月有所反弹。这个但是近期的话，包括宏观这个以及包括宏观像美债啊，以及其他像 AI 科技产业的一些巨头的一些数据啊，高频的数据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利空就浮现的。整个科技的话，整体这个反弹上去之后呢，可能位置上有点压力，而且是有所分化的各个方向。我因为这块肯定涉及到一些别的，这宏观和这个 AI 这个电子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分析，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赘述啊。这所以整体上情况来看的话，目前来看就是传统的方向呢，这个安全碳基方向呢就是回落下来，但是预期有所升温，而这个硅基方向反弹上去，同时又遇到一些压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回到我们的这个提出的这个再平衡策略啊， 我们当时在六月底，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强调，这个当时六月底抑制预期是有风险的，开始提示这个华兴、兔宝这些低位的一些安全探级的配置价值。那么到了七月底，这个科技也回落了，然后传统板块走强，然后我们又开始强调，在七月底我们强调探级反弹了，但是并不具备基本面的基础啊，政治局会议也没有大的政策的转向，而这个硅基是回落下来的，科技这个空间是肉眼可见的更加性感，所以要更加重视。那么不同于当前这个时点啊，不同于这个从七月底到八月中啊，过去这半个多月，这个我们觉得是安全，过去半个多月我们觉得硅基是更加性感了，这个是我们当时电话会提出来标题，我们觉得安全，这个空间比安全更重要啊。比较偏进攻的。那么现在这个时点，在八月底这个位置上，这个时点上，我们觉得安全比空间可能更重要一点。当然安全呢，并不完全是指碳基这个一些低位的低估值的标的才安全。我们觉得在这个安全碳基的基础之上啊，选择一些这个合适的一些题材方向，这个选择一些题材，包括一些科技相关的题材，这个有把握的一些方向，确定性的一些标的啊，我们觉得也是比较安全的。比如说我们推的罗曼股份啊，当然整体上我们觉得可能传统板块可能更加安全一点。那么这个标的组合呢，就是我们板块里面我们觉得比较，就当前这个位置上我们觉得需要重视的一些安全的标的啊，包括这个碳基里面的啊，比如说钢结构里面的红炉钢构，这个是我们待会儿展开会讲一下的。然后装修板块里面我们觉得如果位置能够再低一些再调一些的，这个比如说出海这块的江河集团，然后水泥这块包括港股的华兴啊，玻璃这块包括齐平集团，先富建材以兔宝宝为代表，然后其他还有低估值的央企，然后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比较相对比较安全的。然后硅基的话，就是我们觉得比较有把握的确定性的，这个同时位置不高的，就是罗曼股份、鸿润建设等等这些我们一直在强扩的标的。我们就目前当前这个点上，我们更加看好这些我们觉得相对偏安全的一些票啊，这个然后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有一些预期差，就是首先消费建材和水泥我们觉得也是存在预期差的，这个预期差就在于地产政策会逐渐加码，然后以及地产数据改善的可能啊。另外煤价上涨的话，进入九月份水泥涨价的动力其实也是比较足啊。然后另外就是罗曼股份我们觉得也有预期差，这个这周我们交流下来最新的交流来看啊，除了在这个 AIDC 算力租赁服务，公司在这个 AI 芯片和一体机这些新业务上其实也有值得重视的布局变化，包括公司也刚刚那个把定增都已经做好，三个亿定增做好了，然后后面就开始大展拳脚这个去做那个新业务所以我们也是这个位置上非常看好罗曼股份，我们觉得有一些预期相对于之前这个还是逻辑上有一些重要变化，待会儿我们组的玉亮老师会展开汇报一下罗曼股份然后齐平集团这个我们觉得也是有一些预期差，这个是横跨这个传统安全碳基这从碳基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公司也是有安全边际包括公司的浮法光伏玻璃这个位置呢，我们觉得安全边际是比较足的，而且最近浮法也在涨价，这个但是玻璃基板这块呢，就是公司玻璃基板这块我们觉得也是性感碳基方向硅基方向，然后也是有值得关注亮点。那么公司在六七月份公告了定增计划之后其实近期来看的话，公司的股价和公司的动向基本上是相对还比较沉闷、比较平静的但是这个位置我们非常看好齐平集团，我们之前也发了市场报告一方面呢就是浮法玻璃，刚才讲在涨价浮法呢就是冷修也增加了，供给在收缩然后地产预期有所升温所以我们觉得是比较利好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很看好公司在通信和信息支撑、玻璃基板的一个业务拓展此前我们也在低位发了公司的收入报告，然后我们就是从半年到一年维度来看公司应该是我们觉得是显著被低估的我们认为存在预期差感兴趣的客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团队私下展开交流。然后鸿润股份我们觉得鸿润建设我们觉得也有预期差，因为我们对于公司非常了解，这个公司呢就之前我们也一直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推荐嘛，公司的逻辑，此前我们推荐逻辑在于这个公司在商业航天、在新能源电池、在机器人方面的一些催化这个当然我们觉得预期差在于哪里呢？就是鸿润建设，我们对于公司非常了解，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非常具有高瞻远瞩的产业未来产业思维的。就我们非常非常熟悉董事长，这个我们觉得就是公司，我们相信公司对于未来产业会做一个非常全面的布局就是我们觉得公司在 AI 这块可能未来也不会缺席可能也会有潜在的预期差但这块的话现在没有什么确定性的消息这个我们以公司公告为准但这块的话我们觉得是值得持续跟踪所以对于鸿润建设，我们觉得它对于转型这个动力这个公司这个转型的能力，这个包括公司的这个现金支配能力在各方面我们就是具备足够的这个转型条件的我们觉得未来可以期待一下公司在 AI 方面是否有一些布局。 然后最后就是央企板块，我们觉得也有一些长。建筑央企呢，就是这个位置非常非常低。当然建筑央企大家会吐槽有很多这个逻辑上的瑕疵啊。但是我们觉得建筑央企的话，已经是这个位置呢，就 0.2 倍的 二倍出头的 PB 啊，这个历史最低的这个 PB， 基本上已经 pricing 了所有这个所有这个投资人投资决策里面所有最不喜欢的这个缺点都已经 pricing 了，包括这个公司这个行业空间、公司的业务模式、公司的业绩、现金流啊等等各方面。也正因此我们觉得跌无可跌啊，建筑央企基本上是在这个点上已经把连续两个季度的业绩压力啊，已经基本上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利空都已经跌光了，连这个里面国家队啊有一些这个长期资金类似于茅台啊都已经做过减持了，所以筹码非常干净啊，非常底部。所以觉得我们觉得预期差在于就是在这么一个低位上啊，其实它的筹码这个一旦这个稳增长政策，这个像我们在地产你会看到那个政策，以及其他这个一带一路啊或者那个别的一些这个国企改革等等这个类似的催化的话，一旦来催化这个公司其实上行风险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觉得建筑央企也是具有这个预期差的。然后最后说鸿路钢构，就是我们觉得也有预期差，这个是我们今天汇报的第二部分，就是当前时点上就是看这个鸿路钢构啊能否连续第五年实现九月红啊。这个呢是我在过去我们在梳理这个板块，就是过去我们在整理九月策略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下就板块里面过去四年九月份能够连续每个九月都是收红啊上涨的正经的标的里面只有鸿路钢构啊，这个从22年2345连续四年每年都是九月都是上涨的啊，并且今年九月份我们觉得同样是觉得它上涨的概率很大啊，可能是连续第五年这个九月红啊，也是板块里面唯一的。然后我们梳理一下看好公司的逻辑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公司的这个转债，公司转债呢十月初到期，公司此前也公告下修了转股价，强赎价格应该是23块，接近23块，现在价格是20块，这个中间大概有些空间啊。我们觉得首先这是个锚啊，当然会有领导觉得说这个空间好像不是很大啊，但是我们前面讲了现在的这个再平衡策略，就是我们觉得安全比空间可能更重要一些，这个点上啊，不会经过了大半个月的反弹，我们不会一味的去追求这个空间。就是何况我们觉得就是鸿路呢，就是今年九月份我们觉得尤其是顺应这个市场风格的这个低位这个安全，同时这个地产基建相关，这可能会有利好催化所以我们觉得不用纠结于这个好像从看到这个23号空间不大，我们觉得其实超预期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这个可能会所以我们觉得还挺好的，是可以重视的，这个也是提供一个锚，首先这是一个位置的锚。然后第二点呢逻辑就是公司的业绩啊，那个季度业绩来看非常强劲，公司之前发过预告，二季度的规模净利润是这个2.84到3.42亿，同比增长88%到126%，这个预告区间啊，基本上是略超预期的，中位数的话是3.2亿左右。从量价来看呢，二季度其实月均啊大概产量是50万吨，这个年化的话600万吨，这个基本上是符合预期啊，但是可以说是恢复到了一个不错的稳定的水准啊，需求比较稳定。然后另外按照中位数去估算，二季度的公司的吨净利啊大概是208啊，同比增长93块钱，环比增加84块钱，基本上是456过去这两三年里面单季度最高的一个吨净利的情况。那为什么会这个吨净利有所单位盈利有所回升呢？这个里面有涨价的因素啊，就我们一二季度了解啊，通过产业交流了解到钢结构加工费涨价幅度在小几百啊，所以公司的中报业绩很强劲。所以这个点上可以看到中报啊，就是后面几天月底要出中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同时我们对三季报也比较信心，我们后面会讲。然后第三点逻辑就是公司的第二曲线啊，公司的工业机器人呢外销逐步放量，参考目前市面上机器人小几十万一台，这公司一个月大概卖个50到100台的话，这样可以推断大概一个月能有个1000万多的一个收入，年化的话也可能会有1亿多。而且这个工业机器人理论上来说市场空间非常大啊，可能就是因为暂时对于工业机器人，或者说对于暂时对于整个机器人啊四足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暂时 beta 不是特别强啊，但是我们觉得从空间上来看其实空间很大，然后公司现在也从0到1就开始逐步放量去销量，所以我们觉得是这个是未来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变化一个期权。然后第四点呢，就是第四点看好的逻辑啊，我们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看待这个钢结构的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对于鸿路钢构的估值的理解啊。我们说结论啊，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对内需钢结构内需我们就是积极看待的，这个我们就是在转好的。然后对于鸿路的估值呢，我们觉得未来能够这个有希望上到这个20以上啊。 那么这个逻辑在于，就是首先我们从内需和还是从内需和出海两个方面来看啊，就是内需这块，我们看到洪露刚过呢，这个大本营是在安徽啊，这个长兴也是，这个整个江浙沪皖，从合肥、苏州、南京、上海，都是由芯片半导体、新能源、高端制造这些高端制造厂房，需求是快速增长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像这个太极实业啊，这些典型的公司啊，这些包括结晶石公司订单增长，这个这一两年或者说今年是很快的，这个反映这块需求很好。然后我们以长兴，我们以个案来看啊，长兴的需求来看，长兴目前安徽基地还在建设当中，这个包括合肥空港新城基地等等超大型的半导体的 fab 的厂房，这个前期已经这个有建设了一部分，然后但是像二期啊，这个晶圆测试二期都还在做。可能要到三季度才启动。这个呢，这些项目啊，这个大概的结构形式啊，包括一些钢框架、大量的这个钢骨结构，这投资额就光二期可能就接近100亿啊。类似这样的半导体高端制造项目呢，这个安徽是非常多的，这个长三角更多。这个对于这个钢行架、厚板钢骨、设备夹层平台、钢结构啊，这些各种形式的钢构件来说，需求量其实是很大的。我们自己也去看了一下这个公司，就洪露钢构自己的规模以上的订单啊，这个我们统算了一下，里面新基建啊，包括这个 AI 科技智能产业园，还有新能源，还有一些高端药制药等等，就是相关的这些新基建所占比的话，每个季度是在逐步提升的，过去一两年提升了10%以上啊。从这个大的工程需求结构来看，我们觉得像楼盘、公路这些是传统的房基建，因为我们看到投资数据很明显，这投资额是在缩减，投资增速是在缩减的。这个里面我们觉得混凝土结构是更加受损的。这个里面因为从这些楼盘和公路来看，就本来这个楼盘里面钢结构房屋楼盘相对来说占比就比较低啊，我们还是以钢混为主。然后公路的话也是，这个其实公路里面钢结构的话有，但是这个还是以这个传统混凝土啊，这个沥青这些用量比较更多一些。而这个新基建，这个比如半导体、新能源啊，这些高端制造啊，这些资本开始加速的这些赛道呢，从结构形式还有技术要求来看，其实里面用的钢结构是相对于传统建筑形式来说是钢更多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些资本开始加速了这些新未来产业啊，这钢结构是更加受益的。所以我们判断呢，就是市场可能低估了这个特别是从2026年开始啊，这个洪露钢构在内需可能会受益于这个新基建需求拉动的这个韧性。我们也判断这公司啊，三季度啊，这个公司的加工费受益于整个长三角这一块新这些各种高端制造新基建开工的需求啊，这个仍有进一步涨价的可能，就类似于像一二季度这样。所以呢，这同时看到公司三季度啊，这个我们判断这个月均产量应该环比二季度会再有提升，会超过这个月均超过50万吨。全年的话，我们就是预期啊，可能会超过600万吨。但我们现在看到，可能600万吨是一个大家预期的，或者说一个公司的一个经营目标，就是因为一季度相对低一些，3、4季度会高一些，就是大家可能预期在600万吨左右，我们觉得可能会更多一些吧，就是看到一些需求的一些释放啊。这个超过大家的预期，我们觉得今年全年啊可能会同比去年会看到一个显著的量价提升。然后从出海来看呢，就是目前洪露钢构订单结构里面海外占比确实是比较小的但是在过去几年里面少数的季度里面啊，这个我们跟行业交流其实是有了解到反馈过，这个海外订单啊在某些季度里面占比还可以。那这个需求比如说来自于这个海外一些中资钢结构公司项目公司啊，这个国内的加工啊，这个还有一些公司自己出去承接的一些海外订单，而且吨利润是一般是更高的。比如说像在去年一季度啊，应该是就是海外订单是有一些需求的但是目前的海外业务量确实从绝对值和估值来看还没有稳定在一个很相对高的水平，这个需要一个时间但是这块呢我们一直觉得就是钢结构的出海一直是被低估的近期我们看到装饰公司出海，比如说江河集团、金螳螂啊，都有很大的业务优势，然后进入东南亚、中东等等这个承接订单发展市场，然后股价也有很大的反应。那么洪露钢构呢是钢结构的全球的制造龙头，产能第一遥遥领先，这个技术成本优势啊是遥遥领先的。我们觉得公司出海的优势被显著低估了，海外钢结构需求是有支撑的，这个可能需要一个拓展的过程所以后续如果看到洪露钢构这个海外业务占比就稳定的提升了，那么我们觉得给予一个全球制造业的龙头20倍以上的估值啊也是不过分的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它内需的结构韧性以及出海的这个未来估值空间我们的一个看法所以总结呢就是洪露钢构这个位置啊，我们就安全边际很高然后基本面是看好的，包括后面的业绩然后同时逻辑上来看的话，受益于科技的新基建这个内需拉动以及出海未来一个广阔的空间，再加上第二曲线这工业机器人也逐步放量 加上这个转债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这个位置上我们是比较看好恒隆钢构啊，我们觉得是安全标的的一个代表。九月份我们还是很看好公司的一个行情啊。以上是我这边汇报的情况，接下来请我们这个严光老师汇报一下这个地产政策的解读啊，谢谢。
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那个我是建人财团队的这个严广，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最新整个地产政策的一个情况，包括整个小有电台当前的一个观点吧。我们看到其实从实体数据来看的话，其实前七个月还是压力比较大的地产债，对吧？投资数据下滑接近20个点，然后新开工的话下滑20%多啊，包括竣工端的数据都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弱现实的话增强了一个这个就是政策的一个强预期嘛。所以最近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虽然七月底的政局会议其实对地产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这个着重的表述啊，但是我们看进入到八月份，包括北京率先这个地产调控政策，就是这个放宽这个就是北京户籍以外的这个人口的购房的这个门槛，包括公积金的一些这种使用范围的一些这种调控嘛，包括最近这一周的话，这个就是全国公积金这个新政，然后以及这个上海五八条，上海其实这是已经继二月份的这个调控之后的话，再一次出政策，我们觉得的话就是说这种，一个就是这种全国性的这种公积金的这种调整，对吧？增加这个公积金的一个使用范围，然后这个。降低这种提取的这种门槛的难度，然后另外的话，包括北京、上海这种超一线城市的话，就是持续出台这种一系列这种地产的这种调控政策，其实是非常具有这种代表性的这个示范意义的。我们也看到今年其实以来的话，尤其像上海为代表的这些重点一二线城市的话，其实二手房数据是在持续改善的。就是这个春节之后的话，其实从三月份持续这个就是不管是销量还是价格端的话，其实都有一个这个同比的一个小幅改善。虽然这个环比端最近这几个月有所下降啊，但是整体的这个这个累计的销量还是在一个同比正增长。其实就是二手房的话，就是有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率先企稳的那个迹象。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其实二手房因为它是个完全这个市场化的一个市场嘛，它是其实是领先这个新房可能大概有个半年左右，就1到2个季度这么一个这个时点，所以就是如果说二手房这个数据这个持续好转的话，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房端其实也是有一个这个边际上的一些拉动吧，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就是随着这个政策端的地产政策端的一个这个，尤其重点城市的这种地产政策的出台，包括整个这个二手房数据的一个边际好转，其实我们觉得就地产其实在这个从需求端的这种绝对数量上这种下滑的话，其实这个影响是在边际改善的尤其是这个进入到八月下旬了嘛，就是这个下半年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旺季就是即将到来嘛所以我们觉得需求端可能会有一个这种边际上的一个改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成本端的一个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二季度是原油价格涨幅比较多的，然后这个其实很多这种跟原油相关的这个原材料其实是持续上涨，所以二季度大家的成本端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是从整个最近整个主要的销售电台的周末情况其实来看也能感受到一些这种成本端带来一些压力但是这个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其实原油价格是有可回落的就是可能除了一些个别的品种可能还得比如像沥青那种还维持在高位，但是很多一些这种偏辅材的一些这种材料的话，其实整个价格是回落的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觉得可能从下半年就是尤其是三季度开始的话，可能整个成本的压力会缓解，有一个这个毛利率修复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回到整个消费电子板块来看的话，就是说从目前就是已经披露的这个周末的情况来看的话，确实整体表现来说是一般的，然后大部分企业可能还是承受了一些这种下行的这种压力一方面确实需求不太好，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尤其这种这种成本端的这种压力吧，就是导致整体经营能力可能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这个周末的话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下周是最后一周了嘛，就基本上就是周末的一些利空也就全部落地了所以展望下半年的话，因为当前的话就是不管是产业的这种需求的这个绝对额是在 底部，然后股价的话大部分也都是在历史很一个底部的位置。所以我们觉得的话，一方面就是政策端的这种边际改善，另外的话就进入到下半年需求的一个旺季，可能有一些实物量的一些需求的边际改善，再加上成本端的一个这个触底就是这个高位回落的这么一个边际改善。所以可能就是当前的话就这个位置，尤其是可能展望比如半年到一年的这么起点，可能这个消费电台这个位置其实赔率上还是比较 OK 的。然后所以我们觉得的话就是这一点的话，就是从这个再平衡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消费电台的话其实现在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然后回到标的来看的话，其实对，就是这个其实从整个半年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两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一个就是国内这块的话一个渠道变革，然后就是大家在加速的整个这个零售端的一个布局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雨虹上半年的一个布局已经到这个零售占比的话已经到 43% 左右了，就是40出头了，然后三个数的话已经到这个 53% 了啊，就是已经占比超过一半了，包括科顺的话可能占比超过 20%， 然后兔宝宝卫星这种就不用说了，就是持续以这个零售为主嘛。所以就是针对于内需现在需求下滑的话，就是慢慢从争端市场进入到存量市场的话，就是这些消费电台龙头的话就率先在调整整个这个销售渠道的这种一个变革，然后零售占比逐步在提升。所以头部企业的话其实可以从过去这两年的话就是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啊，就是包括现在整体的这种零售占比提升之后，整个经营质量、这个现金流啊、这个营收款的问题，其实都是在逐步改善的，然后再逐步加大分红。这个其实就是在慢慢的往消费这个品的这种去转变。然后第二个的话，就变化比较明显的话，就是出海。出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的话，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就是从出海的这个就是今年中报已经披露了这几个消费电台龙头的中报来看的话，其实出海的话还是被整体的这种增长还是要比国内这个增速要快很多的。一方面可能有这个基数的原因，另一方面确实海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啊，包括整个需求端的话可能稍微来说的要好一点，因为国内现在确实比较卷。我们看到就是比如像雨虹那种上半年这个海外收入这个占比超过 10% 的嘛，就同比增长超两倍以上嘛，可能这里面有一些并表的一些原因嘛。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它是在加大整个海外的一个这个布局，今年可能是可能会实现这个海外的一个这个盈利。然后另外的话就可以看青鸟智控。青鸟的话它的海外的收入的话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20% 以上，其实国内的话就是它整体的收入还是下滑的，主要是国内这块的一个内需下滑比较多。包括卫星的话海外的收入也增速同比接近 20%， 然后兔宝宝的这个增速也海外的收入增长也接近 20%。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在国内这个尤其地产的需求在这个持续下滑的这个过程中嘛，然后一方面针对内需大家做了渠道变革，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加大海外的一个布局。然后其实布局早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近两年的话也逐步看到一些成果，然后这个增速快，然后这个在整个收入占比里面的结构是在提升的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公司内部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再平衡吧，就是这个可以降低整个单一区域里的这种需求下滑的这种扰动。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整个头部的消费电台企业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年也看到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结果。然后另外的话这个就是回到标的来看的话，其实尤其现在中报落地之后，这个利空落地之后的话，我们觉得就是接下来的话这个进入到下面那个旺季嘛，成本的那个这个下滑，其实还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首选的还是主要是以兔宝宝这种就是业绩增长比较稳健的，然后可能这个受成本的波动影响也不大的这种。然后像兔宝的话现在可能对应今年的业绩可能大概也就在这个10倍到11倍的这个水平。然后今年然后它一季报然后包括周末都加大了分红嘛，然后今年可能至少要分5.5亿嘛，有可能奔着6亿去。所以现在股息率的话就在5.5到6亿6亿以上。就是5.5到6这个区间，所以它整个这个就是属于一个低估值，然后这个高股息，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业务还是稳定增长的这么一个时点，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它当前这个位置其实还是性价比挺高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这个 三棵树，这个三棵树的话，其实中报的来看，因为中报它可能下周这个披露，但是从之前交流的情况来看的话，中报可能有一定的压力，主要还是这个因为成本端的这种上涨，再加上国内需求的一个下滑，尤其工程端下滑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导致整体的这个二季度毛利率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但是从整个收入端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保持一个小幅增长，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零售的这块增长还是比较稳健的，不管是马上住还是美丽乡村这块，依然还是保持一个稳健的增长。所以就是因为这一波的话，包括七月份的这波反弹，其实三棵树基本上没那么反弹，一方面就反映了可能这个中报的业绩不太好，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确实这个当前的这个需求供应端的需求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觉得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就随着下半年整个原油价格回落之后，然后另外的话这个位置也是绝对位置也是比较低的嘛，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作为除了这个赛道，不管是这个城市更新失误，城市更新的这种这个冲突的这个带来的这种需求增长，另外的话就是这个二手房成交的数据好转，这个对它的这个涂料的需求是拉动是最明显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涂料这个赛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一旦就是现在这个边际企稳的话，其实三棵树可能向上的弹性也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博弈弹性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觉得三棵树这个位置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青鸟智控，青鸟智控的话，其实前面我们也一直在推，就是确实整个从中报的情况来看的话，确实相对来说还是一般，尤其是主要是国内这块的需求下滑是比较明显的，上半年整个国内民商用这块的话下滑接近20%，就下滑18%嘛，但是海外跟这个就是海外跟这个工业这块的话，其实实现一个比较稳健的这么一个增长。由于海外的话保持着这个20多的增长，然后毛利率50%以上，所以整个盈利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它这个当前这个位置就中报之后了嘛，公司这个回购又开始开启了，然后它又回购 2.5 到这个5个点嘛，现在才回购了1个点左右，所以后面的话因为有回购嘛，就是有一个这个股价上的一个托底。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下半年也是这个需求的这个旺季的这个一个恢复嘛，可能就是可能国内的这个下半年的整体的这种需求可能会相对上半年会有所好转。另外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它机器人的一个进展，就是这个月的30号就是公司会在北京发开这个召开一个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发布会，就是这个关于它的整个一个工业机器人。六月底的时候公司也收了一个这个做导盲犬的一个机器狗的这么一个公司，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它加强了这个机器狗的这种本体的一个生产能力，然后未来再配套它自己的这种消防解决方案的话，其实未来可能就是降低整体的成本之后，可能有更有效的去推向这个市场，抢占市占率。所以这块的话其实一旦成本降下来之后的话，可能订单很快就释放了所以这块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觉得就是说因为现在到八月份了嘛，今年可能也就是归结为可能作为一个这个调整的一个年度了，就是业绩端可能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增长了，可能这个就只能寄希望明年了，然后公司也是希望这个赶紧回购完，可能在三季报之前吧有可能会做一个员工持股然后这一轮的话也希望把这个老板这个引进进来，就是相当于老板的一个这个变相增持了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觉得大家可以这个重点关注一下。然后其次的话包括这个伟星啊北星包括宇宏科顺等这里这个因为时间关系不具体展开了，其实我们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可以看到北星压力是比较大的，也其实这个交流的时候这个公司也说了，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石膏板的事业部之后的话今年是为了挺价，所以上半年会丢失了一些这个市场份额，但是从这个下半年的话可能会调整战略，可能还是要把整个份额要抢占回来所以可能价格端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们觉得就是现在因为北京它作为整个这个石膏板作为一个金融端的一个品种嘛，其实这两年整个金融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还是需要这个再观察一下嘛。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这个绝对位置也跌到比如跌到个250-260亿的话，可能对于明年业绩比如有个10倍左右，可能也到了一个安全的一个瓶颈了所以后面看这个公司整体的这种战略执行情况吧，因为它2亿的话像涂料跟这个防水的话相对比较稳健尤其是防水的话其实今年上半年整体的起价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可能下面有一点点觉得担忧的问题，就是现在沥青的价格依然维持在高位沥青其实这轮没有完全跟原油一个走势，核心的话就是沥青的一个这个它自身这个行业的一个供给现在这个炼化的一个成功率非常低，只有20%左右，所以它导致它整个供给大幅收缩，所以它整个价格其实 没有跟随原油一起降下来。所以上半年这个因为有一些这冬储的一些这个低价库存的这种助力吧，但是下半年现在如果说一直维持在4000以上的这种一些价格，可能下半年房企的一些这个毛利端可能还有一定的压力，就看看到时候大家是不是还是在这个能涨价去传导成本压力。这个就看这个10月份金九银十，看看整体的这个一个需求恢复的一个情况吧。以上就是我今天主要汇报的一个内容，如果说这个大家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有关于这个消费电台的一些具体标的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下联系我们团队。那接下来有请玉英老师汇报一下他的观点，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那个接入我们这个周日的会议。那接下来给大家再汇报一下这个罗曼股份的更新观点。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呢也是在底部重点推荐公司。那么本周呢就是公司也这个完成了这个之前的这个定增啊。那么我们更新汇报一下观点，就是当前时点我们认为就是定增事情落地之后仍然是这个重点看好公司。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就结合这个定增说一下，本周二晚上呢就是公司公告了这个完整的定增预案。那么也是这个募集3亿左右，那么主要的这个资金投向呢是这个算力集群的这个建设与运营。那么我们认为呢，首先就是公司在这个算力集群建设这块就是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下半年环比加速结转的这么一个情况。主要是因为上半年呢这个存储价格上涨比较快，并且呢就是整体的这个项目批复是这个有所放缓，所以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上半年公司的这个业绩环比去年的这个四季度并没有一个这个明显的这个提升。那么展望下半年呢，首先我们是认为这个整个存储的这个涨价是趋缓的，同时呢就是下游的这个接受程度也在这个慢慢的提升。那么在整个这个 AI 需求仍然保持一个比较高增速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首先我们是看好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逐渐提升。其次呢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公司由于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项目经验也是和这个中国的主要头部 GPU 板卡生产厂商都有比较稳定的这个合作关系。那么我们也是认为就是在这个 GPU 产能相对来讲还没有这么充裕的情况下我们是认为这个一个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是这个奠定了整个公司的一个这个AIDC 项目上面比较良好的这么一个竞争力所以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是看好公司 AIDC 这块的这个业务下半年去加速的结转释放。那么公司根据我们统计呢，目前已经签订的在手加上订单加上框架协议合计是660亿元。那么由于比较出色的这个组网能力呢，就是也可以看到公司25年的这个净利率是15.4%也是明显的这个比其他一些这个同行的竞争对手要高。因此来讲呢，就是我们认为公司的这个项目订单储备是非常充分的。我们是认为呢，就是今年这个公司AIDC 这块的这个业务五同数能达到这个5亿左右那么按照这个B 端 AI 行业30倍的这个估值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公司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安全边际是在150亿左右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公司的市值离这个位置也大概是一个10%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因此来讲就是我们认为目前安全边际还是比较高的。此外呢，就是这个定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也会用于一些这个就是算力集群运营的这么一些业务那么我们是也认为就是今年以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随着一些 agent 的这个软件AI 软件日趋成熟那么相比于过往的这个需求呢，我们认为就是这种时间不确定同时可能需要这个 反复去这个回溯的这么一些需求是这个上升的。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呢，就是租赁 GPU 的这个需求可能会保持一个相对不错的这么一个位置。同时呢，这个 token 租赁的这个诉求我们认为是会出现一个比较快速的这个上升啊。那么公司呢，我们判断就是在下半年开始可能会逐步的涉入这个就是 token 自持业务。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公司和这个国内头部的这个板卡厂商都有比较好的这个关系，因此呢，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公司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板卡来源的这个稳定性。同时就是在这个 AIDC 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公司也和这个主流的这个运营商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合作情况所以就是未来我们判断就是公司也有望和这个运营商去进行一个 token 的结算。那么根据目前的这个就是统计数据呢，上市公司相关业务的这个毛利率一般是在40%到50%左右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如果看长线的话，这块业务就是也有望成为公司未来发展新的这个增长动力那么最后就是再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我们今年以来一直强调的这个云边端一体化和这个端侧推理业务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首先从行业趋势上来讲，如果 AI 这边应用要想打开的话，那么一定是我们认为就是端侧推理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向因为愿意使用端侧推理的呢，通常来讲是一些这个就是中小企业或者是甚至是这个个人那么这块我们认为未来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市场那么相关的一些机构预测呢也表明就是大家认为2026年的话有可能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广义端侧推理的这个需求是会首次的超过这个训练需求也就是说整个行业可能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基调是由怎么去做出一个好模型变成怎么用好一个模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了近期发生的一些这个事件比如说这个25年的年底英伟达去收购了这个初创芯片公司 Grok， 然后这个今年这个六七月份就是这个头部的大模型公司智谱是这个表示在评估这个自研 AI 芯片的这个可行性那么近期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头部的这个科技公司 AMD 是收购了这个初创的这个芯片公司 Talos。那么以上的这个事情表明呢，就是我们认为AI 定制芯片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换句话说呢，就是由于这个端侧推理最主要的这个使用者就是中小企业或者说是个人他往往对这个成本端是相对比较这个敏感的同时呢，就是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讲也确实不在推理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不需要很高的这个功率和算力。因此来讲呢，就是目前头部的这个模型企业都是有这个倾向去根据自己的这个模型去开发专门的这个非通用定制芯片，也就是说把这个、他们可能会倾向于把这个模型的这个逻辑链路就直接嵌入到芯片的研磨本身那么从而这个芯片呢，就是虽然不能跑别的这个模型但是跑自己的这个模型呢，能够更加的这个高效并且低功耗从而呢去降低整体的这个端侧推理的这个成本因此来讲呢，我们认为就是这块的话可能是未来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梧桐树自年初以来呢，也是加强了这个云边端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就是布局可以看到2月份是成立了这个医疗 AI 联盟然后近期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公司是这个认购了一个公告认购了一个安徽私募股权基金的这么一个股份那么考虑到这个安徽整体的这个 科技包括 AI 方面的这个产业链配套是比较齐全的啊，那么我们判断就是这个基金呢最终有可能是会和某一些这个模型公司啊去进行一个合作啊，那么我们认为基于梧桐树上面的介绍和行业趋势呢，我们认为就是未来这块的这个可行性还是比较高的，并且空间也比较大。那么站在模型公司的角度呢，可以和这个梧桐树去定制研发一些这个AI 推理的这个专用芯片啊，那么站在梧桐树的这个角度呢啊，也可以这个借助这个大模型公司啊本身的一些这个运营能力啊，包括一些这个就是研发能力啊，去拓展更多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因此来讲，我们认为这块长期来讲还是比较重要，并且呢，就是梧桐树就是在这个它的公众号上，就是也能看出，就是公司全站发展的这个模式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既有自己的这个组网软件啊，也有自己相关的这些就是一体机之类的这些硬件产品，所以呢，就是我们是看好就是公司。在这个AI 行业推理端就是芯片定制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看好公司一个全站式发展的这么一个这个发展业务发展模式那么长期来看呢，这个公司的发展在端侧这块的这个发展前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就是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先发优势所以总结下来，我们认为就是首先定增落地不管对于公司业务还是说对于公司的这个资本市场来讲，都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项目落地那么对于公司长期的这个发展都有好处那么如果看短的话公司下半年这个 AIDC 这块业务我们认为会那个加速结转并且呢就是 token 自持业务逐渐起步那么安全边际呢是这个150亿左右往上看呢就是或者说是长期来看呢，我们认为就是在整个这个推理端发展并且这个芯片定制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下，我们也是看好公司全站发展的这么一个模式因此来讲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认为就是目前这个市值呢基本上来讲反馈的还是公司 AIDC 服务以及这个部分 token 自持业务的这个估值那么对于公司端未来端侧这块发展的这个就是前景呢并没有计入很多的这个预期所以就是在这个点我们也是做一个这个重点的推荐，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欢迎和我们团队继续去做一个更加深度的交流，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